欢迎收听不一电台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这期我们打算回溯300年的技术革命史，去寻找 AI 影响宏观经济可能留下的轨迹。
另外还有两段对谈值得期待，一位 Techno 音乐人聊聊小众是不是真的有出路，还有关于思考外包泛滥之下怎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话题。
节目的正式内容马上开始。
本期我们请来中国金融40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贺，他是最新一期 CF40 宏观政策季度报告 AI 经济学的执笔人之一。报告的切入点是，一边是资本市场追捧 AI 概念，一边是普通人对失业的隐隐不安。但如果 AI 真的这么高效，为什么宏观经济的总量数据里还看不到遍地黄金式的飞跃？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往回看，回溯过去300年的技术革命史，看类似的浪潮过去是怎么影响就业、产出这些大盘数据的，再去推算 AI 可能的轨迹。本期共同参与对谈的还有强烈谈、发现叙事、不熄灯的主播小小跑。
整个讨论立足一个经典的宏观经济学框架，追问这股技术浪潮究竟是在抚平经济波动，还是在孕育更大的风险可能。
Spotify 的股价一路走高，可马海平的这期节目里却有不少音乐人在主动把自己的音乐从平台上撤下来。平台反复告诉创作者，只要按规则走就能拿到流量，但他选择相信的是小众的力量。作为国内最早一批 techno 音乐人，他也是在底特律厂牌发行唱片的第一个中国创作者。这期节目从 techno 的源头讲起，这种音乐诞生在底特律的废墟里，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传开。访谈顺着这个脉络聊到瑞舞文化、地下精神，还有去中心化的音乐社群。马海平自己是从一个让人在铁皮音乐里跳舞的创作者，他说他看到的是自由和快乐。
听到他把自己系统和小众绑在一起的判断，我倒是想起另一个对照。这期里也提到，从柏林、萨尔瓦多一路讲到他在上海的工作室，还有嫦娥四号相关的科幻创作和全球巡演见闻。他坚持的不是找一个流量爆发的风口，而是守住自己那套创作秩序，让自由、抵抗和集体狂欢能同时存在。
对的，他这套系统的核心恰恰是很多人担心的那个反方向，不从众。对不懂电子音乐的人来说，这期也完全能听，因为他讲的不是某个音色怎么排，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自己相信的小系统里持续创作，并且真的走出了自己的路。
我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以前脑子里冒出奇怪的问题会专门留出时间坐着想，现在第一反应是掏出手机去小红书或者问 AI 要答案，可那些答案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关上手机很快就忘，没有经过思考的过程，答案就很难记得住，跟抄作业差不多。
身上围着的人也是这样，问完问题就急着要答案，最好还是能直接照着做的一二三步。表面上是效率变高了，可思考本身没了。
善于独立思考能少很多情绪问题，一定程度上还能缓解焦虑和抑郁，不擅长思考反而容易加重负面情绪，很多愤怒其实是错误理解、错误揣测，或者掌握的材料不够，根本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我还想起是知愈和的电影《怪物》，同一个事件用不同视角讲了一遍，我前15分钟气得不行，后来又疑惑揪心，最后反而觉得心里都是阳光。如果能把推理和逻辑用在理解现实上，因为误解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小很多。
能独立思考的人也是自由的，因为他为自己的思考负责，没有可以抱怨的对象。缺乏独立思考的人，一不如意就容易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
至于思考和想太多，我的区分是，思考通常往前走的，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有起点，有清楚的逻辑，再梳理，再解决。想太多是来回倒腾，翻来覆去反刍一句话或者一种感受，停在原地，没有方向，也没有解决方案。比如跟朋友聊完天回来，反复想自己是不是说错话，这就是没方向的想太多。真正的思考会去判断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是否包容，可能冒犯就主动把话说清楚。所以思考带来清晰和稳定，想太多只会更焦虑，像个越理越乱的毛线团。
有教育学家把人的认知成长分成三个阶段， 回头看确实是这样。先是二元对立，小时候看三国，我总问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急着分出对错来找安全感。网上那些一定要分对错的二极管，多半也是出于弱小和害怕。然后是相对主义，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什么都有道理，看似包容开放，自己却没有站立的立场。像一辆掉了链子的自行车，踏板很灵活，可车不往前走。
第三的阶段是相对成熟，承担责任，面对不确定性，能根据已知的信息用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保持开放，如果有新的论据或材料证明自己错了，也愿意改立场。我还想起小学学的两小儿辨日，两个小孩争太阳什么时候离人更近，一个说出生时像车盖一样大，中午像盘子一样小，所以出生时近，另一个说出生时凉，中午像把手伸进热水里，所以中午近。孔子听了觉得都有道理，判断不了，这故事珍贵，因为那是两个不迷信权威，有理有据的孩子在独立思考，所以这场争辩被保留了几千年。
那怎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你分享的是纯个人经验对吧？
纯个人经验肯定有疏漏。第一个是给自己留足够多的大块时间思考。我准备选题会提前一个月开始搜集资料，长时间扎进去，思维特别灵敏，说不定突然蹦出有趣的想法。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18个月，几乎不出门，家务全由妻子包办。历史上那些哲学家、文学家都是贵族，也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打理生活。
第二是大量阅读，对吧？
对，阅读是在看别人怎么思考。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卓越的人毕生思考的结晶。我初中在河南小城一家独立书店的二楼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看漫画、小人书、故事书和童话书，养成了硬读近读的习惯，把课本上每一个字都读进去。后来语文课学到陆游的《梅花绝句》，全班都不懂放翁是什么意思，我因为阅读习惯知道那是陆游的字。大量阅读还让我意识到人可以有不同思想，所以敢拥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只读一类书或者不读书，想法就容易太单一。
今天我们聊到 AI 的火焰烧得正旺，宏观数据里却未必遍地都是黄金，而全世界都在追流量的时候， Techno 音乐人反而在守着自己的系统不放。
两条线索，一条关于数字，一条关于声音，都在提醒我们慢下来看一看自己真正守着什么。
谢谢你陪着我们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